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是约翰福音第七章。那我们在开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你要将你的活水江河的祝福释放在我们的当中。也谢谢你，因为你就是那真正的灵磐石，因为你就是基督。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圣灵亲自透过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听得跟说的都得蒙你完全的祝福跟益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在这个当中，第七章谈到耶稣要上去过节，那过的就是犹太人里边最重要的三个节庆，最后一个节庆，在一年当中最后一个节庆就是祝棚节。它大约就是在我们的九月、十月的当中。那祝棚节代表预表耶稣里边，除了第一个逾越节，中间五旬节，最后一个就是祝棚节。那这个祝棚节，在犹太历是7月15号。那7月15号大概时间有7天。那最后一天呢，有的学者是说，还有一个最大的盛会在第八天。那在这个当中预表谁？预表基督的同住同在，因为在启示录21章3节说，神的帐幕能设立在人间，要与人同住。那这个是整个祝棚节最最核心的地方，神要与我们同住。所以在这个里边是一个很重要的季节。所以我们来回头来看经文啊。那7章1节，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但他的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11节说，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呢？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好，我们先到13节。那这里谈到呢，这是以后，就是指很多门徒跟随，包括12个门徒里边，有人离开，12门徒之外一些跟随的其他门徒有人离开，所以这个是以后，就是接着耶稣在加利利，就是北方的加利利海游行。那这里有人用了一个比较正确的字，就是在那边教学，到处讲学。所以主要的原因是不愿意在犹太教学，因为犹太的公会这些领袖们想要杀他。所以第二节说，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这个近了就是很靠近了哈。那这个整个是他们很大的一个节庆，所以很多人就预备好时间要过去耶路撒冷，在南方犹大地的耶路撒冷要去过节。那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去犹太吧。这里的意思似乎让我们看到一件事，耶稣的4个兄弟当中的包几位也开始对耶稣做的事有点点不明白，甚至怀疑。所以他就鼓励耶稣说，第4节说，人要显扬名声， 没有在暗处做的啦。如果你要做这个事，是什么事呢？就是表达清楚你在地上耶稣你的身份，你是弥赛亚，你要让人知道，就要在明显的地方让人看得到。所以第五节就说了，连他的兄弟因为都不相信，所以信心在当中摇摆了。那这里边呢，有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在等候的过程是不是也会这样子摇摆呢？因为这个里边耶稣说了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接着第六节里边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时候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我的时机还没有满，还没有到对的时间。那这个时机是指谁在掌控呢？这个时间上面是谁在管理呢？实际上耶稣很清楚，这个时机，这个时间的判断不是在于他，而是在于天父。所以耶稣才会这样的对他的兄弟说，你们上去是常常方便的，因为世人对你们没有敌意，而也不恨你们。那因为呢，耶稣常常证明这些犹太的领袖所做的，虽然是靠着律法，摩西的律法，但是实际上是违背摩西律法的。所以因为指责他们的不是，所以犹太的这些领袖就是恨耶稣，因为常常跟他们作对，常常指出他们的不是。所以第八节就说到，这些耶稣的兄弟，你们先上去吧。上去哪边呢？去到耶路撒冷，先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时机、时辰还不到时候。所以耶稣这个时候仍旧在哪边？仍旧在加利利，特别是在加利利的最北方，加百农。那加百农要到耶路撒冷，将近要130多公里到140多公里，看你是走山边，这一边是中央山脉，这边还是靠沿海，这两边的距离不一样，时间也不一样。如果你有机会，你上 Google 地图去 map 一下，大概它会帮你估算，如果用走路的方式，大概要30个钟头到40个钟头，所以一天如果8个钟头，将近要3到4天的路程。好，所以在这里呢，接着就是到了第十节，耶稣就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了，就是他的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那这里边特别我要提醒我们的，就是耶稣一直说他的时候还没有满，而耶稣是暗暗的去，所以这整个的过程让我们看到背后一件很重要的事，耶稣在这个时候还不想制造一个很明显的冲突，而且这个明显的冲突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是按着神的时间行程在做事，所以他才跟他的弟兄说，你们不明白，你们上去过节，因为你们常是方便的，那因为世人恨他，所以他现在不上去，他在等候主耶稣，在等候谁？在等候上帝天父的指示。所以接着到了第十节呢，第十节说他弟兄上去之后，他也上去过节，而且是暗地的去。所以耶稣有整个按照天父的方式在做事情。那这个，所以这里我们很重要。这个重要谈到一个事，就是我们做事的动机，我们是要向人显明自己的荣耀，还是要显明 神在我们这件事的主权跟荣耀呢？如果我们是想要让人看得见，那这荣耀就不是在神的手上，而是在我们个人身上。所以这是一个提醒，愿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的动机是顺服在神的主权，以致让神在这当中得着神的荣耀。好，接着呢，十一节说，正在节期，就是在这祝棚节的七天到八天，犹太人在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呢？这边的犹太人，请你把它注明一下，把它圈起来。这里的犹太人就是指公会里边的这一群七十个人，再加一个叫做七十一个人的公会的主的这些成员，包括大祭司，包括法利赛人，包括长老，包括文士。所以这些人是整个犹太整个圣殿整个公会里边最高的一个议会。所以他们在做什么事呢？他们在找耶稣，在问说他在哪里。所以十二节又谈到说众人，这里的众人呢跟犹太人似乎是不是同一群的人。这众人是指着从外地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些群众，外地的群众啊，他们里边呢也有一些讨论。有的人是支持耶稣的，就说他是好人，基督是好人。另外一群呢，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十三节说，只是他没有明明的显明来谈论基督，谈论耶稣，因为怕犹太人，也就是怕公会的这群领袖。好，再来十四节谈到说，耶稣在祝棚节开始教训人。耶稣在祝棚节教训人，怎么在祝棚节来教训人呢？就是在整个圣殿的外院，在那个所罗门的这个廊里边，他是一个接待外邦人，而且在那边当中可以讲论教导神的律法。那我们来看十四节到二十四节，来我们一起读。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十八节说，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十九节，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二十节，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二十二节，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为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二十三节，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二十四节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好，这边十四节到二十四节谈到耶稣上了殿里去教导人，所以这群人包括了刚刚前面十节到十三节提到的这些犹太人也好，这些领袖也好，包括这些外地来的众人，也有包括一些在整个耶路撒冷当地的居民。所以这些是一个整个在殿里的外院在教训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让外邦人可以接触到神 摩西律法真理的一个地方，所以是一个外院的最重要的功能。而这个里边呢，耶稣就在殿里去教训人，而教导人，这个教导会让这些犹太的领袖觉得很稀奇。这些犹太的领袖觉得稀奇是为什么？因为他说耶稣没有学过这些 Torah 这些律法，怎么会明白这些教导呢？怎么会明白摩西的五经呢？所以我们看得到，我们在传统里边，我们依靠的很多是在这种系统之下的训练，但是在这个里边，神耶稣要向我们显明一件事情，最最重要的是来自于神的主权，来自于神在对他的真理的启示，这才是带来真正的权柄，带来真正的生命。所以这里是一个很让人要注意的地方。所以十六节耶稣就把这个犹太领袖所稀奇的地方来回答他们。十六节说到说，我的教导，我的教训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那位差遣我到地上来的天父上帝。因为十七节说到，人若立志遵行天父的旨意，就会明白。就会明白什么呢？就会明白这一切的教导，这一切的真理是出于神的，而不是出于个人说的，不是凭着人意说的，不是凭着人意说出自己，以致让自己要得好处、得荣耀的，因为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原则。这里不是寻求人的荣耀，不是寻求人的名声。基督真正要表达的就是，要把整个人的焦点放在谁的身上，包括就像神迹本身，就是这个 sign， 这个指标，神迹就是指标，包括这些的指标是要指标到行这些事的后面的源头，就是天上来的天父的启示，天父的教导。好，接着呢，所以耶稣就接着说，唯有求那差他来的荣耀，那这才是真的，因为这个人的真，这个真实是因为基督的里面，耶稣的里面没有不义，没有不对的地方，没有那种偏斜的地方。因为十九节说，那摩西不是把律法传给了整个你们犹太的这个犹太人吗？但是你们当中有人守得了这些律法吗？甚至因为没有人可以守，甚至就要因为耶稣挑战他们而要来杀耶稣。所以这里呢，哇，真正的冲突来了。这个冲突在哪里呢？耶稣踩到整个听众里边，整个犹太领袖里边心里头最痛的地方。他们是靠着行为在遵守，可是内心却是软弱，内心却是痛苦。所以众人二十节就说，你在胡说什么？你在胡说的，你说你真的是你疯癫了吗？你是被鬼附了吗？哪有人要杀你？根本没有人要杀你啊，你自己在那边幻想。所以这是整个群众整个听众里边的回答。所以二十一节耶稣就要来谈到这个事的背后一个真正的核心的问题了。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这个一件事就是在指前面 前面在安息日耶稣医治了一个病人，而这个病人呢却是让恼怒了整个这些犹太的领袖，因为他觉得耶稣违反了安息日的这个守安息的诫命。那所以呢，这个在耶路撒冷毕大池旁边的这个安息日治了这个38年的病人的这个事，就让他们觉得稀奇呀、啊。那这个稀奇呢，也带来了这个耶稣真正要告诉他们的，更深的告诉他们一件事。他们整个都抓住五经的这一群犹太领袖们，这些公会的领袖们，他要告诉他们一件事。他说，实际上不是从摩西才在守割礼啊，实际上在更早亚伯拉罕这些你们的祖先就守割礼的，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时间上的顺序你们没有弄清楚。为什么没有弄清楚？因为守割礼这个是在亚伯兰之前就在做的，摩西在后才颁布了十诫。所以在安息日守割礼你们可以觉得可以接受，那更何况后面耶稣说我在安息日去医人呢，那不是更重要了吗？所以耶稣在让他们看到整个安息日里边真正重要的事是什么，那而不是只仅仅在面守住说有没有违背摩西的律法。所以耶稣跟他们谈到这个生命的整个核心的一个价值判断的时候，他们就生气了，这群群众生气，犹太人生气，犹太的这个公会的领袖更生气。所以耶稣在告诉他们，你们在看事情，在看他公不公义，有没有遵守律法里边呢，你们要看得好，要看得对，而不是凭着外貌外表在断定是非。所以这里也给我们提醒，我们常常看到圣经的片段的时候，一些字句的时候，来判断是不是可以做哪一些事，不可以做哪些事。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背后的真正的神的这些真正的心意，我们也会常常跟犹太人患同样的毛病。所以鼓励各位，我们要全面的上下的来了解整个圣经的全貌，整个的精要精义，才不会犯错。然后接着我们再往下来看，接着就是谈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主题了。因为除了这个律法本身，再来一个就是谈到耶稣是真正的基督吗？耶稣是真正的基督吗？因为这里边我们开始发现，耶稣当要公开他的身份是弥赛亚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我们一起先来读经文25节。耶路撒冷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26节，你看他还敏敏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他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所以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而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30节， 他们就想要抓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好，我们先到这边，到31节，有25节到31节。所以我们再来看，整个在耶路撒冷的群众当中，刚刚不是说到，这里特别犹太这个耶路撒冷人，应该就是指当地的居民。这个当地的居民，他们比较清楚整个公会的整个这些犹太领袖的动向，就说出来，哇，刚刚在这个整个圣殿的外院在教导的这位耶稣，这个不是这些公会的领袖们想要杀的人吗？然后他就提到说，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所以耶稣在这里真的是很勇敢。他知道有人要杀他，但是他为了遵行天父的旨意，他还是要公开的传讲神要他传讲的道。所以耶稣的心是很迫切的，要人在这当中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这里边看到一件事情，26节说，这里我再重复一次，你看他还明明的讲到，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吗？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哇，这个真正的这个整个重点来了，就是说犹太本地的居民发现这些公会的官长，这些领袖不敢抓他，有可能耶稣真的就是基督了。而接着27节说什么呢？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会从哪里来啊。哇，这个是在讲什么呢？这个就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了。因为在传统犹太人的教导里边，他们会谈到说什么呢？因为传统的教导就是基督会突然显现，而不是像耶稣这样做的方式。而这个里边谈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一件事情就是刚刚谈到，因为按照整个拉比的教导，这个拉比的教导呢，因为弥赛亚就是突然会从隐藏当中出现，那没有人会知道他的出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整个犹太人的这些领袖拒绝耶稣对自己在这里的宣称，而认定他是亵渎神，而也因为这样子，但是有另外一群人却是相信，27节说相信耶稣是基督的哦。因为为什么27节说到，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可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有两派的人开始会冲突了。所以这里我们往下看，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那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的，而我来并不是出于自己，是天父所差我来的。所以你们不认识天父耶，但我却认识天父耶，因为我是从天父他那里来的。重点是耶稣在这里29节清楚的宣告是天父差了我来。哇，这些的话真的是惹毛了所有的这些公会的领袖，他们就定义要抓耶稣了，只是人太多了，没有人敢下手。 而同时这个背后最重要的是，因为神的时间、神的时机还没有到，那所以这里头有另外一群外地来的这些群众们就相信他，因为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够比耶稣还要更多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三种人。一种人就是这些外地来的群众，是有一些是支持耶稣的，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有一群人，他们公会的人想要抓耶稣，因为他在妖言惑众，太亵渎神了，因为他跟他们所认为的这些经卷、这些五经里边所描述的是有冲突的。所以在这里头，另外一些是当地的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在看好戏。所谓看好戏，就是那你们这些官长们不抓他是什么？是因为他真的这个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你们不敢动手抓他。所以在这里边很热闹。这个热闹就是各有各的立场。好，接着我们看32节到39节。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的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抓拿他。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者的那里去了。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啊？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擅住在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好，我们先听到39节这边。刚刚讲到这个热闹，因为有人要抓耶稣，有人说，这位耶稣真的就是基督。那也有当地的耶路撒冷的居民在看好戏。所以因为这样的混乱当中，法利赛人就听见这么多重的议论，祭司长跟法利赛人这些领袖就决定要行动，就差派这些看守圣殿的这些保安的人员、这些差役要去抓耶稣了。所以在这个行动当中，他们做了行动要抓耶稣，可是耶稣也在这当中说了一些事情。耶稣说什么呢？我还有不多的时候跟你们同在，这是指在这个地上最后的这6个月。所以以后耶稣在暗示整个群众，我将要上十字架，我要回到天父的那里。所以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而我去的地方意思就是你们要找我也会找不着，因为我要去的地方是你们不能去的，就是到了天父那里。所以他耶稣在这里谈的是指什么？是从地上要离开地上去到天父，去到天父的所在、天国的所在、神的宝座的面前，是4度空间。可是接着呢，35节说到什么？犹太人彼此对问。这个对问是指什么呢？这些领袖就对问，耶稣你要往哪里去？会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你要往那个 整个罗马帝国里边的希腊人当中的犹太人的社群去教训这些希腊人吗？因为在当时整个希腊还没有被罗马统治的时候，整个希腊的整个文化圈，希腊的这个整个属地也是相当的广泛，包括在小亚细亚，包括整个在地中海沿岸，波斯、叙利亚、巴勒斯坦，甚至下到非洲的北方埃及，所以这整个都是属于希腊的所在，就是经文里边提到的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所以这整个犹太人领袖想的就是，你要到这些整个以色列之外的这些希腊人的社群吗？去教导这些里边住在里边的犹太人吗？所以他们想的是想到地面上地中海的这些事，所以跟耶稣表达的是完全两个不搭嘎的东西，所以这两个是鸡同鸭讲。所以三十六节耶稣又重复跟他们讲了，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因为我所到的地方是你们不能到的。所以这个话是让他们觉得很抓不到重点的，是让他们会误会的。但是这个话之后到了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一日，就是一般按照他们传统，他们会举办一个最盛大的一个盛会，而这个盛会是整个祝棚节的最重要的时候，因为他们按照祝棚节的期间呢，祭司会每天用那个金壶从那个细罗亚池去舀水，然后把水倒到整个圣殿的祭坛的这个坛的旁边，那它有一个银盘的会有孔，然后让水由银盘的孔流出来。所以这个在纪念什么呢？纪念摩西在旷野，因为他们缺水，所以击打磐石就淋个活水，然后解决整个犹太人干渴的这个事迹。所以这个也是代表一件事情，他们一直盼望这位受膏者，这位代表祭司、先知、君王的弥赛亚能够来解救他们脱离整个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在这个当中，耶稣来告诉他们一件真正的预表要成就在他们身上。这个预表耶稣就讲了下面的这个37节，说耶稣站着就高声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因为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耶稣又谈了一件更让他们听不懂的事了，因为他们是在喝希罗亚的水，他们是在纪念这个摩西从磐石里边打出的活，这个可以喝的水。可是耶稣讲的是指什么的水呢？耶稣讲的是指从腹中流出的活水是指什么？是指生命的活水，是圣灵而来的活水，是圣灵而来的这个新的重生的生命。所以这边你看39节，耶稣这话是指着相信他人接受耶稣的人要接受圣灵说的，只是这个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来，也就是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好，接着我们往下继续看40节，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 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抓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好，我们先听到44节。所以这里再次又看到一件刚刚我们一直看到的，有的人是支持耶稣的，他听了耶稣的教导，听了这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真理之后，哇，太好了，人要接受到腹中的活水，因为这个教训是从来没有听过的，他们只是在行一个仪式，而耶稣说的是真正的一件生命的事情。所以有人就说，这真是启示，这是启示性的工作，是先知做的事。那有的人呢，更是直接说，哇，这就是弥赛亚，像摩西那样的弥赛亚来到我们当中了。但也有人说，这群反对的人，这些怀疑论的人就会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因为这个他们拉比所教导的基督一定是要从大卫的后裔来的啊，大卫的本乡是在伯利恒啊，所以怎么会是这个从加利利冒出来的这个耶稣呢？这个小子呢？所以43节又重复一次了，众人这些赞成的这些反对人又因着耶稣起了纷争了，这些纷争就带来很多的冲突，这个冲突就又引起这些公会的拉比这些的祭司要来抓拿耶稣，只是场面可能已经在冲突当中，如果抓拿耶稣马上就失控，所以这边说没有人敢下手。好，我们接着往下看45节到最后52节，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的吗？你且去查考查考，你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好，这里边又回到另外一个场景，就是这些犹太的领袖、公会的领袖又在开会了。他们开会要做什么呢？他们在看什么事，就是众人因着耶稣是这些的教导，所以有人就支持他是先知，他是基督弥赛亚，所以这些差役呢，这些保全人员回到祭司那里，报告说，我们没有办法抓他耶，所以这些没有办法抓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差役就回答说，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他，像耶稣这样的讲话的，这样的启示性的说出这些让人明白神心意的事情。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紧张了，啊，你们是不是也受了迷惑了？你们是不是被他洗脑了？啊，难道这个里边我们的这个整个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当中也有人相信他去了吗？哎呀，真是可怜啊，真是可怜！你们这些不明白的这些百姓啊，不明白律法的这些百姓是会被受咒诅的。哇，这当中五十节里边呢，有一个最资深的一个 这些议员，这些的法利赛人的官，就是尼哥底母就跳出来说了，因为他以前暗暗的去见耶稣，各位还记得吗？在前面的有提到尼哥底母，他就对着这些领袖说，我们不先听本人的口供，岂能知道他所做的呢？难道我们的律法是这样来定人的罪吗？哦，尼哥底母厉害了，尼哥底母就提出整个为耶稣来仗义直言。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听人口供就去判断要抓人，这个是违反他们律法的。所以在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尼哥底母出来为耶稣仗义直言。所以这些领袖五十二节就反驳质疑尼哥底母的这个论说，说什么呢？难道你也是出于加利利的吗？你不去查考查考，你就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任何先知的。可是实际上他们真是误会了，约拿跟拿鸿这两个人都是出于加利利的先知。所以因为这样子，这个冲突会继续的在那里存在，在那里延伸。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在第七章所发生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蒙你的恩惠，脱离一切我们人既有的这些传统的固有的这些偏执偏见，以致让我们常常可以被圣灵你光照，被你的圣经所光照。因为让我们在你的圣经的话语里边被光照，就是让神灵来对我们说话，以致我们内心被改变，我们愿意顺服，以致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谢谢耶稣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进到你的光中，进到你的话语里边的自由跟释放。求你天天用你的启示智慧灵恩膏我们，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被你照明，以致我们更明白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